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年来，各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中国富人的移民风潮，有些国家甚至推出特别的投资移民政策来吸引中国富人。像南德意志报报道，有 60% 拥有百万美金资产的中国富豪申请或是考虑申请美国提供的给富有投资者的移民签证。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计划当中有 91% 是中国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显示，中国拥有1000万人民币身价的富豪当中有 14% 已经移民，有 46% 考虑移民。不过最近中国官方的媒体刊登文章引用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的话说，中国并不存在富人的移民潮，所以究竟中国有没有富人的移民潮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郑宇硕先生，郑教授从香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郑教授您好。
你们好，主持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周教授呢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周教授您好。周教授您好。可能电话还没连上。
好，
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对，那我们在开始跟我们的嘉宾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哦。首先我们刚刚提到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它在2011年就做出一个统计，中国拥有1000万人民币身价的富豪当中，14%已经移民，46%考虑移民，而有40%不移民。那我们可以从中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移民潮。另外呢，同样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啊，在这些想要移民的中国富豪当中，有40%想要移居美国，37%想要移居加拿大，14%想移民新加坡，11%想移民欧洲，另外还有5%的人想要移民香港。那么我们根据最近这个世界日报，它有一个报道哦，它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研究智库在上个星期五公布最新的研究数据，到2013年底呢，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已经到达934万3千人，是世界第四大的移民输出国。而在2011年呢，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已经有2兆8000亿的资产转移到国外了，是占当年中国的 GDP 的3%，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不管是说移民的人，或是已经外移的资产。所以我们想说，第一个我们就想要先来讨论一下，就我们请教一下郑宇硕教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告诉我们说有这么多人的外移，所以到底是不是中国有这样子移民潮的一个趋势呢？郑教授，
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刚才你提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材料，我们在香港呢，前几个月也看到有一份杂志叫《劲报月刊》，那是一份非常之沉重的杂志，他也提出类似的数据。他的数据呢是根据呢中国银行跟国内的金融机关所做的调查，基本上他提供的数据也跟你所说的差不多，他是申请呢有100万美金和投资的资产的家庭到1000万美金到1亿美金这样子来分次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统计的数字，从一个调查意见调查的数字，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呢有这么个移民潮。而且呢，大家也很容易在很多国际大都会都看到了，就是在比较昂贵的地区置业的中国移民。至于你所说的原因呢，我猜主要呢是反映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就是说很多中国的有钱人，他们呢心里头有一个很浓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呢，很可能是来自呢以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财富呢来路不尽，他们很担心有一天呢总会出事。而且呢，在中国在生意发财的人，很多时都总要跟官府打交道，跟干部打交道，都要付点钱，都要进行贿赂。那进行贿赂了， 这些有关的官员在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要是他们在政治上遇上麻烦，比方说在波斯莱事件你也看到了，跟他有关的大富豪也同样的出现问题。当然了，再退一步来说，就是他们对自己本身的前途信心不大，而且呢对中国稳定的前景也信心不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数字呢，这些民意调查的数据呢，是反映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呢难怪呢中国国内官方的媒体呢有否认呀这么一个趋势，有这么一个现象。
嗯，好的。郑教授，您刚才他刚才郑教授提到说跟薄熙来案有关的这些富豪呢也都纷纷的移民。那么郑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湖南的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呢被秘密的处死。那么当时这个事件呢是引起了互联网上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和关注我们看到呢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的副教授呢何冰教授呢，当时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就写到说，他说曾成杰呢秘密遭处死呢，吹响了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他说不信呢等着瞧，最后他说是蠢货们，不信等着瞧。那么您觉得这个曾成杰案是否引发了这个中国企业家新一轮的移民潮呢？
不是
个别案件的影响力了很难说，但是你的确是看到了由于中国的这个法治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呢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财产没有好好的保障。刚才说了，就是你很多做生意的人，他总是要建立一个关系网，他总是要讨好有关的官员，所以呢，他差不多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些贿赂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呢，一旦呢，要严格的发办。处理的时候他难免呢也会犯罪，他难免呢也要坐牢了哈，不一定也是处死了或是逼你坐牢也想官非，那是很普遍的现象了。那我们看一些大案呢，刚才说了波西拉也好这个特道部长刘继军也好，你看他们下台了他们出麻烦呢，也有一些呢跟他关系很密切的大富豪也遇上同样的麻烦的。
好，谢谢郑教授的分析。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北京的周孝正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呢，他在12月的时候有引用一个中国社科院学者冯龙的话说，他说不存在什么富人移民潮，中国虽然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是从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很年轻的。美国虽然只有200年历史，也比我们老道多了，30年的改革开放让社会急剧变化，真正富起来也就是20年的事，老百姓和官员的心态都还在持续完善，社会各个阶层从政府到强势的利益团体再到弱势群体，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也在完善当中，富起来的时间太短，社会阶层自身定位很模糊，很多情绪想法加上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好像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那基本上他这是有点在否定说中国有富人移民潮的一个现象。那就您的观察来讲，您觉得这个学者，这个冯学者他的说法对不对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否定有移民潮的现象呢？富人移民潮现象，
我的观点就是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他富人移民，他一般的人也想移民。比如说我有很多的学生，他们都想呢毕业以后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留学，那他们就可能作为技术移民，是吧？所以说你像今年的2月7号这个新华社北京分社出的北京参考，他就首都参考，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说网民，广大的网民对普通移民表示理解，是吧？国内当前教育贵且差，环境污染严重，吃的都是有一些化学毒药，呼吸的是废气，没关系，办小孩入学都累死你，医疗不免费，出门就堵车，拿中国护照出国旅游被特殊鄙视，税重，这去年我们一个人平均10000元，国家大约收了13万亿的这个税，是吧？有条件的不移民干嘛？ 对不对？但是关键这个移民的问题呢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广大的网民就讲了，说要求呢查你这个移民中有多少是官员，对吧？对移民的资产来源要加强监管防范和严查腐败移民，这是个关键，是吧？至于说移民，那么自古以来就有，所以说你说现在有一个富人的移民潮不是很确切，
嗯，
是吧？一般人也想走，是吧？一些穷学生也想走。
嗯，周教授，有人说呢，移民潮，富人移民潮呢，那让中国呢人财两失。那么您觉得从你的观察来看呢，中国政府在乎富人移民吗？
富人不见得他有才，因为中国的这个制度呢不很完善，就是说你光有才，你不见得能够富。你得富了呢，你除了你自己的能抓住机遇，你还得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中国叫腐败的经济，你不勾结官员啊，或者叫权力本位，你不勾结官员，你想拿一些大的项目赚一些大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呢不是说一些人才他不能等画等号，富人跟人才不能画等号。
是，那我们也看到说，周教授，我想请教，就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些富人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移民的，但是身价比较高的人，他自己本身还是保留中国国籍，但是他把妻子、小孩全部都移居到国外了。那你们觉得这样的现象又代表了什么？
这个现象就代表他们要抗风险，因为中国呢现在是一个现代高风险社会，是吧？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狡兔三窟”。他为什么一个狡诈的兔子要三个窝呢？三个洞，那他就是为了防范降低风险。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对于官我们叫裸官。裸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兜里揣着护照，这个兜里揣着机票，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家人已经在国外定居了。那么有了风吹草动，他就卷包跑了，这叫裸官。裸官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比那移民的问题严重。移民一般来讲那是人家自由，对吧？
嗯，
现在叫国民待的原则，对吧？所以说移民问题不大，关键是这个。
好，
谢谢周教授。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这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好。首先来说，香港的郑宇学教授本身就有澳大利亚国籍，我认为他一直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败类的角色。我首先来说，我认为我就拿我个人来讲，我有同学来讲，父亲一场拿了1000多万人民币，90年代末到美国开了一个超市，我认为这是一个土鳖也好，认为比如我也好，我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移民，但是我不愿意。首先来说，中国这是属于一个阵痛期，不论官员裸官也好，的确存在不最近外国媒体媒体俱乐部炒作的都避税天堂也好，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也好，在外国有一些开了一些公司避税天堂也好，我认为这是本身属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这个阶段必然处在一个阶段，当然有一些不安全感，裸腐败官员也好，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也好，不管怎么也好，这属于一个不确定因素的正常阶段。但是未来也好，中国还是首先我这样，我绝对不会选择到外国移民。首先来说，还是中国的机遇比外国要多。完事了，我更尊重我们的本土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
好的，好的，谢
谢
辽宁的王先生。
谢谢王先生。
我们想请郑宇硕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王先生的发言，好吗？
是我是拿澳大利亚护照的，这个我都很公开的说明的。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我的朋友啦，知道我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的情形从个人来说啦，移民是他个人的选择，是他个人的自由，你不能呢选择这个个人。但是呢，要是这样子成为一个风气呢，那这个政府呢就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出现这样子情况啊？至于呢，刚才呢，北京那位教授说的也非常对了。要是官员方面呢，他没有申报他的财产啊，现在国家也要求官员干部申报他的财产嘛，啊，要是他申报 但他有哪些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在海外，那种人呢就是违反有关的规定。他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官员，也应该向呢政府，向国民呢问责。所以呢，他有关他家里的情况，他有这个责任向国民呢交代啊，说要是这样子形成风气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心的现象。刚才北京的周教授也说，有钱并不是等于人才，这个当然也对。但是呢，钱也是资产，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呢，钱能留在国内发展呢，当然也是很可能是更好的安排。那跑到海外去呢，我们也想了解，就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跑到海外去？
郑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啊。郑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说这个到海外移民呢，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那么您也说到，您现在持的是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呢？是对港府不信任，还是说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我要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期，那我选择到海的拿澳大利亚护照呢，的确是因为呢，在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我对香港呢的信心呢是不够的，那是很清楚的。
是，好，谢谢周浩，这个非谢谢郑教授非常这个坦白的跟我们这个。分享他的个人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再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哦。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说。
来自天津的张先生。
可以，喂。
请说，张先生，请说您对于中国移民这个富人移民的看法。
我现在啊就说这么一点。喂。
您说，您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我现在就说一点。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有一个口头，他特别充满自信的，他是对这个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制度，他充满信心，对吧？现在这个事情，我拿很多事情做了一下比较，对吧？中国大量的移民，其中有很多发财了，邪门歪道发财的人都往外国跑，特别是他们这些个高级官员的家属也带着头往外跑，我就这个很纳闷，很不可理解。包括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位王先生，他对这个官员们这些个移民，他这么理解，我看他从心眼里这么理解，这个这属于正常的，我都感到非常奇怪。他这个立场，我听过他这个好几次。看这个几乎和这个政府的声音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另外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大量的移民呢，这个我们这位总书记呢还充满信心，他们自己的官员都往外跑。我就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这个信心，他这个理解是从哪里而来？
好的，我们请周孝正教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这个自信，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周教授。
这个自信呢，我想它有一个横比和纵比，它要纵比呢，它确实比以前强。以前在前30年它是封闭，对外封闭，它不要说中国人到外国，你就是农村农民到城里来都不行，叫盲目流动，是吧？盲目流动叫盲流，收容遣送回去啊。这个政策呢，从1982年开始，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了，是吧？完了，从2001年国民待遇原则，一直到了前年同票同权。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自信呢，你要从正面的理解呢，他是自己跟自己比有极大的进步了啊，这个自信。但是呢，跟那个目的或者说跟目标，比如说民主与法治啊，这个那还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他有另一句话，我们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吧？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上这个这个各方面都不尽人意，对吧？特别是这个霾，你像这今天这个北京的霾已经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你批评他自信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自信 它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的，
是吧？我们想不能走极端。
是，谢谢周教授的分析。所以看起来说，要让中国人民要对这条道路有完全100%的信心，而不再这个把移民视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来走。那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第一天节目第一今天节目第一个主题的讨论，也感谢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郑宇硕教授，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那么稍后回来呢，两位嘉宾还将继续跟我们讨论香港抗议是赶蝗虫还是赶恩主的话题。欢迎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